随口说美国。那么我们上一期聊，就现在国内的这个躺平族和美国60年前的那个垮掉的一代的相似之处，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着对现实社会的一个无奈，同时呢也都被主流社会所批评。但是美国的垮掉一代，就它不是一时的说是垮掉的现象，或者说只是被称为躺平现象，它之后在精神领域不断的吸收很多哲学的精神的文化的东西啊，先是演变出这个嬉皮士运动，之后呢甚至就现在这个垮掉的一代啊，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啊，被称为是二战之后美国开启的一个文学运动啊，甚至在西方文学的领域，垮掉一代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啊，所以这个就比较值得我们去更多的去了解。仅从我们对美国垮掉一代、嬉皮士运动就本身这个内容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所以呢，这一期我会先带大家进入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的黄金一代为什么会成为垮掉的一代，然后再带大家了解嬉皮士运动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嬉皮士运动会在美国的这个历史当中有它的印记，而且还影响深远，就是甚至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当年他就是嬉皮士。然后很多的政治人物啊，比如说克林顿，克林顿是1946年出生啊，就是这个二战后的黄金一代，年轻的时候垮掉的一代。然后你去看克林顿的这个年轻时候的这个专述，就是典型的嬉皮士风格。然后这个乔布斯，大家都知道这个他设计的苹果一代，说有融入了东方的禅宗，而嬉皮士运动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就是吸取了日本的禅宗甚至在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唐朝诗人叫韩商这个人以及他所创造的这诗句对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就不仅仅是说起到重要影响韩商直接就是他们的精神偶像，然后他们的诗句就成为美国嬉皮士运动里面非常重要的这种精神养分文化基础所以这些内容都让我们非常有兴趣来了解美国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一如既往我尽量的能够展开这个主题一期不够我们就继续延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美国的黄金一代最后会变成垮掉的一代。黄金一代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就是二战之后在美国出生的这一批的年轻人这一代还伴随着另外一个词叫婴儿潮，就是美国结束二战之后无论是军事、科技、金融、文化都跃升为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当然当时有这个苏联和美国竞争，但是苏联是就整个国家是被二战洗劫的，而美国它是本土没有战争的，是吧？那二战之后美元也正式取代了英镑变成全球货币，然后结束战争，大量的士兵返回到美国那这个时候的美国是物资极大丰富，然后给到这个退伍军人的待遇是非常之高就不仅给了他们光荣这个就无数的二战勋章我都收了蛮多的当时的这种二战勋章，关键是给了真正的物质上的这种国家福利。你看我当时最早在 Temple City 住的那个房子就是当年给退伍军人修的，就一整片，是吧？那现在当然无论是那个城市还是那个房子的价值，那个房子现在完全没有更新就一层的那种平房，现在大概接近要180万到200万美元。那当时就是分配给这些退伍军人，那么大量的退伍军人返回故乡，物资上又有基础，那就开始大量的生孩子，那么这个就构成了就美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婴儿潮。 然后婴儿潮诞生的这一代美国的孩子又是美国最幸运的，物质上极大丰富，科技上也是日新月异，就这一代的小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看着电视长大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你像克林顿刚才说了1946年生人啊，那乔布斯是1955年生人啊，就是美国50年左右啊，从二战结束一直到50年代，就这一代出生的全部被称为黄金一代。那么这么幸福的一代怎么会滑落成垮掉的一代那么我们就要看到美国从60年代开始啊，其实这个时间就嬉皮士运动啊，这个时间要一直延续到1980年，就是在里根上台之前。那其实里根接的这个摊子也是一副烂摊子，他上任的前两年美国的经济是一度滑落到最低点，就是1981年82年的时候，83年美国经济才有所恢复。而从60年代到80年代，大家就看这个总统就会感觉到乱。你看哈，61年肯尼迪上台是吧，干了三年被单街现场直播下爆头，那个肯尼迪中枪的视频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友都看过，那更何况说当年的这个美国的电视台如何滚动播出是吧。肯尼迪当时就任的时候，他的票数里面最多的就是年轻人的票数，因为他本身他很年轻是吧，那现在也是被评为最受美国人喜爱的这个总统之一是吧，他被单街爆头是吧。然后是约翰逊约翰逊是肯尼迪的副总统是承袭了肯尼迪的威望才连任又连任了一届你看肯尼迪和约翰逊组合，虽然这两个人加起来是两届但是肯尼迪是被刺杀单街爆头的然后下一届就是尼克松和福特就这个组合也干了八年但是这个组合的尼克松也是水门事件中途就差一点他被判刑是吧，是他自己辞职，然后副总统福特给了他特赦，所以他才没有被入刑是吧，一个总统是吧搞成这个样子。然后福特呢也只干了一届，福特结束就1977年，然后是卡特上来，卡特从1977年干到1980年，就是也才干了一届。所以整个的这个60年到80年之前，就大家看这个总统列表基本上就知道这整体的这个就美国的政界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所以这个二战之后的这个黄金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这一批人，到了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就真实的世界和他们想象的世界是完全不同。一边是美苏冷战，就那个时候冷战是好几次差点爆发核战争的，所以那个年代的美国家庭家家户户都有挖那个地下室的。为什么挖地下室？就是怕核战嘛。然后这个商场是有卖那种大的救援包的，就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你去 Costco 买那种就是灾难救援包啊，它一个包裹大概就是给你多少3到6个月的水和粮食，就是让你囤在地下室的。你看黄金一代看到的是这个局面，就是动不动神经弦就要绷紧一下，就要躲进地下室，美苏冷战。然后再一看，除了美国那当然不错了，但是年轻人走出美国一看，这个亚洲非洲那时候是什么一个状况，都处于从二战中慢慢恢复的一个阶段，在废墟中重建。亚洲当时也是，那非洲基本上没人管，军阀林立，然后儿童是苦受奴才，这就是他们通过电视画面看到的这种世界是吧。然后他们喜爱的这些政治人物娱乐明星一个一个的被刺杀。那刚才这肯尼迪是说过了，当街爆头是吧。然后是马丁路德金，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那个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是被刺杀的。杀完马丁路德金之后，然后被年轻人再度寄予希望的肯尼迪的弟弟小肯尼迪也被刺杀了是吧。然后最后一直到这个1980年，披头士乐队的主唱约翰列侬是1980年是在自己的家门口被他的歌迷开枪打死的所以这个就是给到黄金一代这一批美国人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们垮掉了，对社会深深的无奈，无力抗争了所以整体垮掉。于是呢，这一批年轻人进入这种垮掉的生活或者说生活态度吧。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呢？叫留长发、听摇滚、吃素食、练瑜伽、飞叶子、滚床单。 就这六点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嬉皮士或者说是嬉皮士运动从表象上展现给大家的。其实这六点我稍微给大家展开一下哈。留长发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他们在外表上就是与众不同。你去看克林顿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照片，就是长发蓄胡，胡子一大把，是吧？穿这种非常斑斓的奇奇怪怪的衣服，这个就是他们外表上的，就一看就是非主流。听摇滚啊，那这个时候那个什么乡村民谣这种正统的音乐他们就已经不接受了，他们要听的是先是像 The Beatles 的这种摇滚，叫轻摇滚，后来就开始重金属的摇滚。那摇滚当然也是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啊，先是猫王结合了就是白人的民谣结合黑人的这个蓝调衍生出一种风格，然后后面的人在这种风格之上展开形成了摇滚。然后吃素食，这里面有简单生活的这个意识，就是现在变成主流了哈。现在这种吃素食啊，在现在的美国已经变成科学上啊各个方面开始证明。但在当时美国物资极大丰富的时候，那他们就是一种非主流，是吧？为什么只要这么简单这么少的饮食呢？那练瑜伽可能大家不太理解，就可能大家会理解成哦，就是现在的这种健身啊，不是哈。那个时候指的练瑜伽更多的是修一种禅宗，叫做通过直觉与世界相处，斩断世俗的烦恼，获得快乐的精神体验。这个一会儿这一期如果有时间我会给大家讲这个禅宗对垮掉一代的影响啊。然后非叶子是什么意思？非叶子其实就是吸食大麻啊。那个时候毒品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哈，那时候能够提供的啊更多的就是大麻啊，后面才有这个摇头丸啊什么冰毒啊这些东西啊，最早就是大麻以及能够产生幻觉的一些药物。然后滚床单啊，这个大家就非常好理解了，那个时候提倡性爱自由啊。那当然那个时候避孕药的出现就从科学上支持了啊这种比较开放的性爱，就年轻人之间只要看得舒服就没有任何顾虑，因为有避孕药嘛。1960年美国第一次批准使用避孕药，所以这个也就为这个垮掉一代嬉皮士运动这个能够自由的性爱提供技术保证。所以你看这个克林顿啊，当时任上不是还有那些绯闻吗？但你从这个克林顿和希拉里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正好赶上了嬉皮士运动的高峰，那么他们对这种性生活的理解就是吧，那你也能理解一些哎。所以啊，这就是垮掉一代的展现出来的垮掉的现象啊，就像现在我们说躺平一族是什么不工作不结婚不生育还有什么不奋斗，是吧？这叫表现出来的现象。那么相对应的垮掉一代的现象就是刚才说的留长发听摇滚吃素食练瑜伽飞叶子滚床单，这就是现象。然后这种现象就慢慢的发展成一种文化运动，就是以这种非主流的方式来对抗主流然后呢就不断的就是把一些精神的文化的东西融入到这个现象的背后，形成了他们的理论基础。 And in the middle of investigation I break down。 随口说美国会员专区的内容已经同步在喜马拉雅上线，现在大家点击我的名字无限自由就会发现新的这一张会员专区的专辑，点击进入就可以听到更为专业更为深度的美国资讯。会员区的独家内容有更深度的美国热点分析、跨境创业、美国投资、移民干货、关于子女和留学生方面的美国教育，以及关于长期规划和强势思维的这些价值观的探讨当然还有我们的社群资源，现在大家就可以点击购买我们的会员专区内容，这个内容将同步无限空间的会员专区内容。谢谢大家。在给到嬉皮士这个名词解释的时候是这么解释这个嬉皮士的，嬉皮士英文叫做 hippie， 是用来描写西方国家，其实是以美国为主哈，当然这个运动也同步到了欧洲哈，描写西方国家60年代和70年代 反抗习俗和当时政治的年轻人，这个是比较到位的，就是他们不仅是叫做反主流社会，他也反当时的政治，总体来说就是对政治的失望。所以后来又产生的叫新嬉皮士，那个就纯粹是一种文化，但是当时就嬉皮士运动的时候的嬉皮士，就当时的年轻人是有政治追求的，你从他们的音乐里面歌词里面你都听得出来，就反对当时的政府。嬉皮士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它没有宣言和领导人物，然后这一批的年轻人用公社式和流浪的生活方式反映他们的这种情绪，就是对民族主义和战争的反对，甚至在宗教上提倡非传统宗教。那个时候就是基督教在这一批年轻人是没有影响力的，就有一些他们的精神领袖是皈依了这种伊斯兰教甚至是宣传就中国和日本的这个禅宗就是他们说的远东的这些宗教，但是他对本土的基督教他是反对的，然后批判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这种嬉皮士现象和嬉皮士的文化，那么在1960年代就逐渐演化成一种就年轻人聚集的这种运动，他们表现的形式就是几乎所有领域的叫反文化，就是反主流文化。反文化这个词我上期讲过了，现在中国的就主流媒体批评谭导一代也是用这三个词反文化。那么最早是在美国的东海岸，就年轻的这些奇装异服的这些人称他们自己叫 Hips， 穿上他们最旧的衣服聚集在一起听这个摇滚乐。那么最早出现嬉皮士这个词是一个广播电台，就是用来称呼这一群年轻人就穿着旧衣服的中产阶级子女，就把他们称之为这个 Hippie， 最早是一个电台。然后到了1965年9月份的时候，一家旧金山的报纸叫旧金山纪事报又第一次在报纸上用这个嬉皮士来描写这一批年轻的，当时是称之为叫波西米亚主义者。然后这帮年轻人的聚会就慢慢就演化成一种叫做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和这个艺术表演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方式。然后他们也提出比较宽泛的一个目标，说是叫建立心中的自由城市。就这个运动哈，一直到现在，因为我跟叶子对这一类的文化就比较喜欢嘛。那叶子是好几次说要参加那个就这边的那个火人节，火人节最早也是在旧金山，在这个贝克海滩上，后面呢就转到了这个内华达的那个沙漠，反正都在我们加州附近。火人节就是当年嬉皮士运动的时候的他们的叫社群。就这个节日在无什么之地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提倡简单生活，提倡社群，提倡去商品化，提倡包容，提倡彻底的自力更生，是吧？这就是火人节。然后去年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西雅图他们还在城市里面做这种聚会，那说他们的那个城市独立了，然后我们就非常奇怪的就看到这个警方也不管那个不仅仅是西雅图的，就是几乎全美的年轻人或者是享受这种文化的人就都去了西雅图那边，轰轰烈烈呀，最后是就一个年轻的女生好像死在里面，警方才介入。我们当时也就不可想象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不早介入呢，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有传统的，人家从60年代就开始干这个事情，怎么警方也都麻木了。这就是文化现象，他们聚会听摇滚乐，然后抽大麻，然后滚床单，就一波一波的开始搞。这个到了最鼎盛的时候应该是在66年67年，66年10月份的时候就金山公园那一批也搞得非常之大。然后到了67年1月份有个叫 Human Being 的运动在那个旧金山，就来自美国各地的年轻人，官方记载的大概2到3万人同时涌入一个地方。然后到了6月16到18号最大规模的这个年轻人的集会，把嬉皮士运动推到了最顶点，在 Monterey 叫蒙特利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也在加州，在旧金山往下 圣何西再往下，加州大学有一个叫蒙特利分校，大概那个位置，整整20万呢，在那边聚会啊。这是就是1967年的很多场景啊，比如那个 make love no work， 就是要做爱不要作战，那就是在67年，他们叫 summer of love， 叫爱之夏，提出的最经典的口号，就嬉皮口号，就是这个要做爱不要作战。然后1967年整整一个夏季啊、年轻人反越战，那用他们的方式啊、等于是叫和平的示威啊、这是有他们是有政治目的的啊、不是纯粹的什么这个听音乐啊，不是纯粹的听摇滚的，就他摇滚里面的歌词都有政治主张的。所以当时的这些运动当然也引发了美国这个军警的警戒。我们看到的照片就有这个美国的年轻人是吧，面对美国宪兵就把这个康乃馨就花呀插到宪兵步枪的枪管里面，就是以很和平的方式，他们的口号就是向枪管里插上鲜花，然后你这群宪兵过来正好有枪往你的枪管里插鲜花，用流浪的摇滚音乐伤感的音乐表达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不满。所以1967年是嬉皮士运动的高峰，就整整一个夏季 Summer of Love 爱之夏。他们不仅仅是就是用当时看起来比较颓废的那些现象来反对这个主流文化，他们提出了很多就具体的他们的主张，比如女权运动、平等主义是吧，这些都影响到现在他们提出并追求的这个平等平权，包括男女平等、种族平等、性取向平等就是在就刚开始这个嬉皮士还有一点反这个同性恋权益，后来非常快就接受了总之就是当时就不被主流认可的一些东西就很快就包容到这个嬉皮士运动里面去，包括支持黑人反对年龄歧视、环保能源、有机农业，就是刚才说的素食主义者，就这些也是当时作为他们的这个文化体出来的反对战争、反对核武器希望建立这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用音乐和文化达到爱跟和平。刚才说1967年其实一直到1969年这个嬉皮士运动达到最巅峰之后那就慢慢开始衰落当然有人去总结嬉皮士运动衰落的原因比如说了这么些，也能总结出嬉皮士运动本身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就嬉皮士运动是叫去中心化嘛，去中心化就好处是叫兼容并包，坏处呢就是它衍生出来的很多走极端的东西，比如说吸毒、滥交甚至一些邪教组织，他们都称自己是嬉皮士。那有一些其实已经脱离了嬉皮士最早的这种爱与和平啊的这种嬉皮士精神。那但是你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你不能反对他们称自己是嬉皮士，就是这些走极端的东西。那还有就是动不动就这么大规模的这种游行聚会，是吧？重金属的音乐，这个对社会环境是有恶劣影响的，人家要维持社会的秩序嘛，是吧？这个是就是有些人去总结嬉皮士运动在就60年代末达到高峰之后逐步衰落的一些理由。其实美国这个社会啊，或者说人类社会吧，就你稍微把它放大到20年，以20年作为这种时尚文化的断代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断迭代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那本身10年就是一个周期，那20年就基本上走完了，是吧？就年轻人本身就有这种，就我要跟你不同，就我这一代跟你上一代，我就是不想跟你一样，是吧？所以每一代的年轻人，他好像都要举出对抗主流文化的这种招牌，但这里面有悖论。你这种文化现象刚刚出来的时候，是吧？你反主流，好，当你的这种运动就逐步变成主流的时候，你怎么办？怎么你是支持反主流呢，还是不支持反主流？就是当你的非主流或者是反主流成为主流的时候，你就要做好准备被新的这个文化所替代。所以美国这个嬉皮士运动 啊，我们完整的说，它应该是到80年左右，整个基本上就慢慢就衰落掉了。就替代嬉皮士的是雅皮士。什么叫雅皮士呢？就是就又是跟嬉皮士截然相反。嬉皮士是叫喷头垢面、留长发、蓄胡，是吧？穿着最旧的衣服。但雅皮士就完全不同。就是雅皮士是什么形象呢？华尔街精英。大家去想象华尔街精英是什么形象，这个就是雅皮士。这至于雅皮士文化我就不在这期说了啊。但是那这里面值得说的是什么？一个是任何一个文化它都有它的时间周期，另外呢其实也和美国的历史从80年代逐步走出那种混乱是有关的。就是80年代是嬉皮士的坠落年代，那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里根的，就里根时代的到来。那美国和前苏联在各种竞争中屡屡胜出，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这个优越感。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些利用嬉皮士运动走向极端的，比如一些 3K 党的抬头、白人至上主义，这些呢又和嬉皮士又没有办法做到那种切分，所以呢80年代之后嬉皮士运动就慢慢的就衰落了。好，那我们就讲完了嬉皮士运动的兴起和衰落，它就是它整整走完了二十年的时间周期。嬉皮士运动的这二十年，就从这里面演化出无数的就影响至今的文化，那比如摇滚乐，比如素食主义、环保啊、平权运动，甚至黑人运动。然后嬉皮士运动是就启蒙了整整一代了，就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企业领袖，就他们的很多影响他们现在的思维想法。都是那二十年造就的。乔布斯就说过嘛，他说如果二选一的话，我肯定是嬉皮士。他说我所有的同事都属于嬉皮士。那不同的人对嬉皮士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对于我来说，60年代、7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活动就是在我家后院举行的，嬉皮士运动启发了我。那这是乔布斯说的。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大家好，现在大家除了收听我每周公开的音频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的公众号，名字是无限空间。在这里我建立了会员专区，每周都将会有多期的视频或者音频节目会在会员专区独家播出。此外每周六晚上在无限空间中还有随口说美国的视频直播节目，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与我互动。同时随口说美国目前已经开通了海外的 YouTube 频道和中国的 B 站，海内外的听友都可以登录直接观看我的视频节目。您如果希望随时可以追踪到随口说美国的各类信息，您还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去搜寻随口说美国。移动互联网的神奇之处就是可以把同类的人拉得很近，让我们勇敢开始活成喜欢的自己。好，那最后这段时间呢，我非常非常有兴趣哈，给大家分享一位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成为嬉皮士运动里面的一个精神领袖的一个中国人。这个大家听起来就非常非常意外了哈，所以我非常有兴趣给大家分享。这是一位中国的唐朝诗人，他的名字叫韩山。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几乎我们听友当中知道这个名字的估计就 5% 到 10%。 那确实韩山作为唐朝的诗人，他的名气呢就不仅仅是说不如什么李白、杜甫哈，几乎后世就没有人把他当成唐朝知名的诗人。那所以大家不知道也是正常的，但是大家依稀知道有这么一个形象啊，他是两个人啊，我们中国叫做和合二仙，就是有两个喷头垢面，但是呢又是笑嘻嘻的。有的时候画面如果粗糙的话，你甚至以为是两个孩童，一个捧着一个盒子，一个呢拿着一个荷花，盒是盒子啊，但是就是象征着和平和和睦的两个和合啊，这就叫和合二仙。就是这个是就是慢慢的民间把它演化成这个样子。这个和合二仙拿来干嘛用呢？就是拜堂成亲的时候啊，象征着家庭和睦。中国的这个仪式上都喜欢有这种神仙的形象作为一个这个加持嘛。那夫妻 拜堂的时候，那大家希望他家庭和睦啊，白头到老，希望他享受生活啊，不受世俗的烦恼。那么因此呢，就把和合二仙作为中国就是这个拜堂的时候都贴着和合二仙的画。那当然这个传统也是不断的演化到了清朝的雍正年间，雍正才给了这两个人一个称号啊。那在此之前这两个人完全是不入流的。那么这两个人一个就是寒山，一个叫拾得。好，那么我如果加上拾得大家可能依稀会想到有一个叫寒山拾得的一些对答的警句，比如这个应该大家稍微有点熟悉哈。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赖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这个就是就可能唯一大家熟悉的寒山的诗句。那这个呢也不是作为诗句，现在这个叫做记，它既不是诗，诗是对仗工整的嘛，比如说五言七言。那词呢，它其实也是工整的，就是你必须填词嘛，就是第一行几个，第二行几个哈，这个它你必须填进去，所以说它也是有格式的。而这个记它是佛经中的忏词，我之前就看很多就台湾人喜欢写这种记，就是写在他画的一幅画的上面，那这个时候呢写这种略微白话文的这种感觉。所以刚才练的这个说它是记也好，说它是诗词也好，反正总之这个是唯一大家比较熟悉的寒山写的，就关于寒山的这个诗词。那么可能相对于诗词如果喜欢中国的人物绘画的，那也会很多看见这么两个人，他不见得是拿这个，就他成为和合二仙之后才拿那个盒子和莲花哈，之前不是之前更多的是其中有一个拿着一把扫把。那么两个的这个形象就是刚才说的喷头垢面也不是长发，它是短发，就达摩的那个形象，爆炸头是吧。然后衣服应该准确的说是叫邋遢，然后呢这种指天笑骂的那种疯癫形象。然后我们看一下关于寒山的一些记载啊，寒山和拾得是唐朝的两位高僧，当然实际上这个高僧是后面追认的哈，但是他们确实是生活在天台山的国清寺，他们生活的时间是唐代武后至宪宗时期。寒山是天台山的，读过书，但是姓名已经不知道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就被美国人称之为精神领袖的这个寒山，实际上不知道他的姓名，因为他隐居在天坛山的寒岩，故称寒山。当然也有人称他叫寒山子，子是一种尊称嘛。他说平时言语怪异，行为疯癫，容貌枯巧，很憔悴，不如零落，那就是他身上的穿的衣服还不是旧，是叫零落，就是破旧，以画皮为冠，拽大木屐，就是穿的是木头的鞋子，或浑杵木桶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也看这个山水画的时候，这乍一看有点像这个放牧的童子啊，就是他那时候常常就混迹在牧童之中，或时叫嚷，望空谩骂，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在人物画里面看到的那种非常生动的形象，时人称之为叫疯狂子，这是寒山，拾得呢是一个老和尚在路边捡来的弃儿故称之为拾得，就捡到的意思。长大之后拾得是在天台国清寺的厨房里面干粗活。那寒山是什么呢？寒山是到天台山出家的僧人。寒山实际上呢，你现在把他称之为高僧，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杂学，就他曾经也修过道最后呢是在这个国清寺所以他的所学或者说他的身份很尴尬，所以一直到很迟了，你看唐朝的一个人一直到了清朝的雍正年间才给予他追封，是吧，就是官方认可，就是他的很尴尬，他既不是僧人也不是道士也不是读书人，因为你如果是读书人你要有功名，他也没有，就是一个很闲散的这么一个人。那拾得就是身份很清楚，在寺院厨房里面干粗活的。那么这两个人呢都是男性哈，他们两个 常常叫中日物语，浅听者都不解，就是他们两个常常在说话，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旁边听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表达什么。然后国清寺除了这个就掌门人叫做分干禅师之外，其他的僧人呢都把这二人当成是分癫汉，但是呢这两个人相处得很好，亲密无间，就是好的像兄弟一样。那么拾得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啊，从来是拾得，不是偶然称，别无亲眷属，寒山是我兄，两人心相似，谁能迅熟情，若问连多少，黄河几度清。这个是拾得的诗句啊。那么拾得的诗句跟寒山的诗句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这个诗句大家看得出什么吗？啊，你啥也看不出，就是它就是一个打油诗。所以他们俩的诗句呢，在文人之间，就是我们说真正的文人之间是完全不入流的。第一，人家正常的诗句要用雅句，就是你的词要用得很文雅。第二呢，你要有押韵，这是最起码的嘛，是吧？但是寒山和拾得的诗啊，全部叫白话文打油诗，但他们的诗呢，就是一直在民间流传的。那民间就是大家也听不懂那个什么叫雅句，是吧？你那些词我不懂，但是这种叫别无亲眷属，寒山是我兄，是吧？这种词所有人民间的这个文盲都懂。那么寒山和拾得的这个仅存的一些诗句其实是日本人保留的更多，他们的诗句也是先传到日本，然后呢美国这一代人是怎么知道寒山的哈？是从日本传过去的。美国当时二战之后占领了日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一批一批的过去美国军人或者是军人的家属在那边生活，所以日本的一些你现在看到的一些大师哈，对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人影响也非常大。那寒山和拾得的诗句本身在中国不入流，但是在日本其实很早就有很高的评价，因为日本他修禅宗，然后寒山和拾得的诗句里面就很多是这种白话文讲道理的，叫通俗易懂，简单直白，那又有一些情趣和雅致在里面。所以寒山的诗在日本其实很早，日本就把寒山奉为什么叫禅宗大师了，在南宋时期日本就已经把寒山定在这么高的一个规格上。我们看其实日本的那个源氏物语的时候，你就可以读到大量的这种白话诗，但白话诗在中国始终不入流哈，一直到了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去捡这个白话文学，因为你要推广民间嘛，你在高八调的那种什么雅句格式不适合这种文学在民间的推广，是吧？所以胡适当时推白话文的时候也开始把这个寒山搬出来，那这个是很迟之后的啦，但日本是一直把寒山定为这个叫禅宗大师了。好，那么美国的这个对于寒山的了解就是从日本过来的。寒山和拾得的诗几乎全是什么呢？就反映他们的思想。那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和美国的就嬉皮士运动当时的思想是极为符合的。两个人的思想是倾向于劝世警世，那一个呢是叫劝人看破尘世，看穿人生啊。你看他写的这个叫闲事不贪婪，吃人好炉子，卖地占他家，竹园接我者啊，就是你一看他的诗句就是宣扬的那种精神，叫做浮世若梦啊，生前努力追求财富名利，贪图享乐，终不免一死啊，最终都会冰消瓦解，才知道生前劳心劳神追求的荣华富贵的种种行径是极端愚蠢的啊！然后由看透生死，看透人生，进而否定财货名利荣华富贵对人生的意义，最后是否定人生在世追求荣华富贵的种种努力，这是他的思想的一。第二呢，就是劝世人能够以忍耐求得平安和谐啊。那这个放在这个夫妻之间那是很有意义的哈，所以他们才成为和和二仙哈。这个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刚才我练的啊，伴我欺我辱我笑我啊等等啊，这个拾得达，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这个是 大家最熟悉的他们的思想。大家好，我们的社群品牌 Yona & Lin 的加州优选商品已经在中美热销中。在美国，你只要在亚马逊上搜寻 Yona Lin Y-U-N-A L-Y-N-N， 立刻就会跳出我们的商品。目前 Yona Lin 这个品牌已经热销到美国170多个城市。在中国，你只要在手机淘宝中同样输入 Yona Lin Y-U-N-A L-Y-N-N，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 Yona Lin 的天猫国际旗舰店。如果您是在喜马拉雅上听到这则信息，那么直接在我的这个节目的封面你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推车，写着 Yona & Lin 牛油果油，点击进去也就是我们天猫国际的旗舰店。现在无论你是生活在美国还是生活在中国，您都会非常方便的能够网购到我们 Yona & Lin 这个品牌的商品，拿起手机下单就可以品尝到自由君一家为您分享的加州阳光的味道。谢谢大家。OK， 那么这个就让大家了解了韩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中国唐朝的诗人，然后对日本，进而对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产生了叫精神支柱般的这个作用。首先把韩山从日本搬到美国的是一个美国诗人，叫加里斯纳德。他是美国的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那当时他也是在一个日本的画展上看到了一幅来自日本的画，然后正常这种画后面都有题字嘛，是吧？当时他就被这位叫手握卷轴、衣衫破烂却仰着头立分大笑的颓废诗人所震撼，一口气翻译了24首韩山的诗句，轰动了美国。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韩山子和韩山诗就开始了在美国翻译文学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学之旅。美国学者罗伯特·科恩就说过，他说在当时的语境下，斯奈恩笔下的韩山这位唐朝诗人，这位疯癫的山之隐者，就成为了垮掉一代的英雄和反文化的先锋。他的这个《韩山诗》这本书哈，就翻译了24首，但是这本书是几乎在那个年代的人都读过，当然读的不是中文的哈，读的是翻译的。那当然之后就越翻译越多嘛，随着美国各界对于韩山以及韩山诗的这个热潮不断的，比如说54年阿瑟·韦利又翻译了27首，在美国的邂逅杂志上发表。1962年，伯顿·沃特逊是收集的比较全的韩山诗124首，由纽约的丛林出版社出版。然后7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出版社就是不断的再版。韩山的诗是影响了整整一代，或者甚至是两代美国人。你看哈，我们都知道垮掉一代的鼻祖就是写在路上的那个凯鲁亚克，那么这本在路上是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拿着这一本在路上，然后坐着这个美国的那个灰狗大巴参加的这个反战游行的。而凯鲁亚特写在路上同时还写了一本叫自传体的小说，叫做达摩流浪汉。这本书我看到的是写在路上之前，当然也有人就把它写成在路上的续篇，那反正就是一前一后写的。这个小说的扉页上就写了一句话，叫献给韩山啊。现在大家看懂了吧？献给韩山就是献给中国的唐朝诗人韩山啊，这是什么？让这一位其实应该是儒释道三者合一的智慧的象征啊，魔幻的被大量的年轻人奉为精神偶像，你看是吧？以及他的形象。是吧，衣服破旧，长发飞扬，隐居自然，疯疯癫癫，这就是美国嬉皮士的最典型的形象。然后可能大家因为这个时代遥远啊，大家对于这个什么达摩流浪者或者在路上啊，也都不熟悉。但有一个电影可能大家有印象，就是2003年有一部拿了7项奥斯卡大奖的美国电影叫 Cold Mountain。我讲完了这些，大家听我讲出Cold Mountain 应该就知道这个电影的名字啊，叫做《寒山》。但是大家好像依稀又不记得有这部电影。是的， 中国人把它翻译错了，中国人把美国人向中国这位精神领袖致敬的这个寒山居然翻译成了冷山啊，这就是你说什么好呢，是吧？哎，那当然有人看完了这一片冷山之后，哎，他说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是那种意境，但是好像跟寒山也没什么关系。这个电影改编自1997年查理·弗雷瑟的小说《寒山》啊，就是片名都是一样的。人家小说的扉页上非常明确的引用了寒山的一首诗，叫“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啊，你这就非常明确了吧？这一片是一片文艺片吧？里面描写了很多的意境啊，包括这个主人公迷恋那一座寒山的山，然后他听135岁的那个印第安老妇人说过这个寒山的故事，说寒山山顶有一颗神秘的通道，可以把人带到天坛，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通过这个通道的人必须禁食7天，让身心洁净，让内心完全放弃杀戮心才能够到达那个天坛。这个就是对于那个最终寒山跟拾得最后一次留给世人的这个印象，就是当初一个刺史好像就慕名去拜访寒山，然后寒山不见，然后就和拾得两个就离开寺院跑上山了。这个刺史呢还叫了5个随从就是追上去去留他们，结果寒山指着那些不能叫追他哈，或者叫追求他们的人，说了两个字：贼贼。这就是寒山最后留在世人的声音。之后，他和拾得两个就走上了山，进入了那个岩洞。然后，这当然是传说了，说岩洞闭合了，他们俩就再也没有出现了。这其实也是那一句王阳明老先生说的，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那个贼。王阳明引的这个贼就是寒山最后离开人世间说的那两个字，贼贼。好，那我们终于用2期的这个时间啊，相对完整的把美国的黄金一代怎样变成垮掉一代，然后又从垮掉一代当中诞生了影响美国至今的嬉皮士运动啊，甚至影响了美国的后现代主义。那当然讲这些的由头是因为现在国内正在热的叫谈岛现象啊，它还没有演变成一个叫谈岛主义哈。那我们这个对应美国50-60年前的那个环境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啊，其实我们也就基本可以得出两个看法，就是第一呢，年轻人出现的这种现象啊，无论是垮掉一代还是谈岛现象，那其实都是跟环境有关，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好指责的，而且关键是你指责了没用啊，这是一啊。第二呢，就是社会呢，有的时候就是以20年或者30年作为一个周期轮回，比如说美国二战后啊，整整发展了20-30年时间，然后呢就陷入到精神上的空虚，所以这个时候垮掉一代呢，迅速产生了这个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生活节奏从非常忙碌的追求物质转而进入比较缓慢的，但是他精神文明却因此而慢慢兴起。总体来说，年轻人都会应这个环境和时代的需要而去创造他们的时代，这个是我通过近期的一些思考感觉到，同时也分享给大家的。那最后的这个关于寒山，就是唐朝诗人寒山对于美国的嬉皮士运动的影响，甚至变成他们的精神领袖，就这一点呢，其实也印证了这个东西方的交流有的时候是互为借鉴，然后挖掘历史的时候你就会感觉非常有意思。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